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闲话澳洲，我是雨夜。本期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澳洲的床上用品这样一个话题。那么睡眠呢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人的一生之中呢，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之中度过的。因此睡眠呢，对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精神状况来说，可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想要提高睡眠质量，拥有良好的睡眠体验呢，选对选好床上用品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本期闲话澳洲呢，我们请到特约嘉宾 Helen Lewis 和大家来分享澳洲的床上用品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Helen 你好。
雨夜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话题啊，说到这个床上用品这样一个话题，那么首先想问一下 Helen， 在澳洲床上用品的统称有哪些呢？
床上用品呢，在澳洲一般就把它称为 bedding，bed linen 或者呢 Manchester bedding， 大家都知道 bed 嘛，对吧？ bed linen 呢，它 linen 它的本意其实是亚麻布，大家这个也应该知道，但是呢现在基本上是用来就是统称各种材质的床单被套之类。其实呢如果去买房的话，如果看那个布局图，有的时候在它的洗衣房里它会有一个叫 linen press。 linen press 是什么呢？它不是只烫床单的工具，它就是放床单被套等的一个橱柜。Manchester 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曼切斯特，就是曼联的球队。对，但是呢在英语里，尤其就是英式的英语里面，它就是床上用品的统称。
所以在澳洲呢，大家要看到这些单词可能就可以想到是床上用品了。那么澳洲的床又有哪些尺寸呢？可以请 Helen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澳洲的床呢，最普遍的三个尺寸就是 single、double 和 queen， 就是单人床、双人床和 queen， 就是皇后，对吧？最大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就是 king size。随后呢，现在也有 king single 了。king single 呢，就是比一般的单人床呢稍微要大一点。那么我记得我小时候国内都说哦，4.5尺的床，5尺的床。那么 double 呢，就是这儿的双人床就相当于国内的4.5尺，随后 queen 呢就是相当于国内的5尺。那么 king 就最大的那一个尺寸呢， king 呢就是比那个 queen 就更加宽一点，但是 king single 的其实它跟 queen 的那个床的长度是一样长，但是呢它要比单人床呢要宽。当然还有一些更大的super king 啊，甚至于像我记得有些酒店就推出非常大的床，那个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说主要的还是分三种，就是 single、double 和 queen。 那如果还有一些其他更大的品类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商店里去选择。那么说到澳洲的一些床单被罩啊，或者是被子之类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被子吧。可能很多人在学英语的时候学的单词是 quilt， 但是我感觉这个词在澳洲其实不是非常的常见。 Helen 您觉得呢？
对，其实澳洲呢与其说用 quilt 来指代被子的话，另外一个词更常见就是 duna。 duna 其实是澳洲人最常用的一个单词，是用来说被子的。那么同样就是被套的话，那就是 duna cover。所以呢就是被子其实跟床呢是有相对应的尺寸，所以如果要选择的话，就去根据你床的尺寸，如果是 single 的你就选 single 的被子就可以了。当然了你要选小选大还是自己的选择。
那澳洲是否也会用到 comforter 这个词呢？
对， comforter 它也会用，但是呢不是一个主打的。就是其实澳洲的 comforter 呢就是属于比较单薄的那种，比如说天冷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加一层，这一层呢就可能加一层帮你保暖一下，或者呢就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我把 comforter 裹一下。其实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它不是主打的那个被子。
那这个跟 duvet 或者是 blanket 也是有区别的是吗？
对，其实 duvet 就是被子。duvet 呢我知道就是在英国啊爱尔兰呢、有的时候他们把它称为 duvet， 其他国家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 blanket 就是毯子了，所以呢这个是有所不同。而且呢澳洲的 comforter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 comforter， 通常纸毯子更多一点。
嗯，那听众朋友们在一些商场选用这个被子的时候也是可以注意一下了，可能不同的单词呢也指代着不同厚度的一些被子。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澳洲常用的一些被子的一些英文的表达，那如果是在中国表示一些床上用品的话，可能大家很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四件套，那澳洲是否也有四件套这样一个说法呢？
对，澳洲也有。澳洲一般来讲呢，就是被套的话，它作为一个套装呢，其实是一个三件套，就是一个被套，随后两个枕头，两个枕套，随后是如果是床单的话呢，那就是四件套了，因为它四件套呢就包括一个 fitted sheet， 床单就叫 sheet， 那么四件套里面呢一个 fitted sheet 就是床笠，随后呢 flat sheet。就是那一层平的那个床单，最后呢再有两个枕套。一般澳洲如果是铺床的话呢，就是床笠罩在床垫上，随后呢在上面再铺一层床单，随后呢人就睡在床笠跟床单中间，随后呢当然就还有被子。然后呢他们一般来讲呢就是被套可能不是换洗的那么勤快吧，但是床单床笠可能一周会换洗一次这样子。
嗯，这样说来其实拆洗起来也是挺方便的，也是可以在这个方面去省一点时间，然后也是可以去省一些力气了。那如果是刚刚来到澳洲的一些留学生啊，澳洲的一些新移民，如果是要买到这些床单或者被罩之类的，可能有的时候会去到宜家或者是一些连锁的一些床上用品的商店，那这个尺寸会不会也有一些不一样呢？
对，一般呢就是大家就要看一下，就是看看尺寸，看看澳洲的尺寸，随后呢看看其他，因为宜家呢我觉得它有一些尺寸呢是跟欧洲的尺寸，所以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宜家的枕头呢比澳洲的枕头普遍来讲要长一点，所以呢用澳洲的标准枕套呢可能有点勉强有点紧。嗯，随后被子呢有的时候尺寸也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大家可以去网上就去查一下，去看一下澳洲的标准的那些床的尺寸以及跟床上用品的尺寸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买了太小啊或者太大啊。
嗯，那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在网上呢去搜索一些相关的尺寸啊，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买到合适的尺寸。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有关于澳洲床上用品的一些英文表达和一些非常基础的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床单的分类。那如果是说到纯棉床单， Helen 这边一般会怎么样去分类呢？
其实纯棉床单的话呢，这边有多种分类的方法。一般呢，它是按棉花的品种来分类，比如说埃及棉呐、还有一个叫 Pima 海岛棉呐、还有一个叫 Supima 是美国海岛棉呐。这些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它是属于长纤维棉花品种，这样的话呢，它织物的柔软度呢就比较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考虑这一个。随后呢，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纯棉床单或者麻的床单，但是一般来讲，纯棉床单呢，它还会给你一个thread count， 其实呢就是织物密度。thread count 呢，它其实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一个小方块里面它线的数量，那么当然了，织物密度越高就说明线越高。如果说 thread count 如果织物密度越高的话呢，那手感跟耐久性也就越好，因为通常来讲如果线数越高线就毕竟越细嘛，所以说呢就手感呢就更加柔软。一般来讲呢你可以在店里买到高达1500的，事实上呢其实我觉得大概400-500呢基本上就可以了。专家说能够知道1500基本上是不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线就不可能那么细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把一股线里面的小线它都算进去了，就算1500。我在家里很误打误撞找到了一把尺叫 Lunometer， 它就是去看那个织物密度的。随后呢我有一套是1200线数的床单，但是数来数去只有300，所以我估计他是把那个一股线里面的小线都算进去了。 不过呢，各有各的爱好嘛，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线数越高的话呢，也就是说这床单可能会透气性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当然线数高的床单也就越贵，所以呢大家还是按照个人的需求来选择比较好。
嗯，所以说如果在澳洲去选用床单的话，一个是可以看这个棉花的品种，如果是全棉床单的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它的织物密度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可以注意的指标吗？
嗯，还有呢，大家就是看它的感觉，它的手感。手感呢，这里我说的手感呢就是看它的纺织纹路。很多包装上我觉得其实澳洲大概最多的两种，一个叫 percal， 一个叫 satin。 percal 呢就是经纬一根一根的交错的织，但是呢不是一般的平纹都可以称为 percal 的，这个线数必须在225以上。所以呢如果你看到有 percal 的话呢，通常来讲还是质量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喜欢比较不容易起皱而且比较凉爽的呢，可以选择percal。还有一个呢就是 satin 呢，它就是我们说的缎面，因为国内好像也有这种说法，就是缎面的织物嘛。因为这样的话呢，经纬线呢会跳过几根才交错织成，这样的话呢织出来的手感呢又更加丝滑柔软，但是呢如果织的不密呢就容易会勾破，而且用料不好呢，因为过度摩擦的话呢也可能会起球。所以呢缎面就是 satin 这个纹路呢对织物本身的材质和工艺呢要求是非常的高，但是的确就是感觉是非常柔软的。
嗯，听到 Helen 这样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我感觉我对澳洲这个床单的选用又多增加了这样一层的理解啊。那刚才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全棉床单的选择标准。那刚才 Helen 也是说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全棉的床单叫做绒布的床单，可以给大家来仔细的分享一下吗？
对，就是绒布床单呢，可能它在包装上可能会说是 brushed cotton flannel 或者 flannelette。 flannel 呢其实中文名大家肯定听到过，就是法兰绒。那最初呢它是羊毛织物，就是它用羊毛织线本身的绒感给它那种毛茸茸的这种感觉。flannelette 那因为后面加了 ETT 那个后缀，那它就是属于小法兰绒。还有呢 brush cotton 它就是经过处理，织物处理呢就是给一种毛茸茸的感觉。这个呢是比较，因为现在天冷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天冷的时候，冬天的时候用，就觉得特别的暖和，特别的舒适。当然了它就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容易起球。所以呢就刚才说到的那个亚麻床单了，亚麻床单呢夏天用是绝对我觉得是胜过全棉床单的。但是呢亚麻当然有一个缺点，就是起皱。我呢不太喜欢皱巴巴的，但是呢用过之后觉得哎挺好的，那我就觉得可以接受那个皱巴巴的。而且呢亚麻有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给你一种越洗越薄的感觉。所以呢我对亚麻床单呢还是目前是非常喜欢，但是呢就看它的持久性有多好了。还有呢现在有一种叫，大家可能也看到，就是很多织物现在开始慢慢的用竹纤维了，因为他们觉得竹纤维是一种就是可持续性的纤维。那么它呢还有一种呢叫tencel， 这个也用了很多，它是一种人造纤维，据说呢是和棉纤维混合的，所以呢超级柔软。所以呢各种纤维的话呢给织物不同的手感，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试一下。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般是出现在被套上，是不会用在床单上的，不然的话呢它的感觉就不太好。还有一个织物叫 jacquard， jacquard 呢它就是我们说的提花，就是被套上它是用交错的不同的织法来织出这样的花纹。它就不是印花，就是不是把花印上去的，所以呢它花纹呢通常是比较立体的。当然这个杰卡呢它一般是用在比较高大上的被套上面，因为它有一种那种经典的欧式风格。
嗯，听众朋友们在这些床上用品商店选购床上用品的时候，也是可以注意一下上面一些不同的英文标识，说不定可以选到自己非常心仪的一款床单或者是被罩啊。那其实说到了 床单呢，说到床上用品，我们还有呢，就是要说被子呀，或者是枕头这些用品了。那被子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材质的。那在澳洲主要有哪些类型的被子呢 ，Helen？
被子呢，我觉得澳洲人可能我们不说就是人造纤维的被子，但是如果是天然纤维的被子呢，澳洲人可能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属于羽绒被了。随后呢，当然还有羊毛被，毕竟是羊毛的大国嘛。但是如果说羽绒被的话呢 ，Downy 啊，其实是一个羽绒被的一个大的品牌。它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最后呢 ，Uncle Paringa 它也是一个羽绒被里面的翘楚。还有呢就是羊毛被，羊毛被呢应该是有一个叫 Mini Jumbuck， 它应该是羊毛被里面的领先的一个品牌吧。Tongting 呢也是澳洲的一个被子的一个品牌，也做枕头，但是呢它主打人造纤维。
嗯，也是非常多的不同的品牌可以选择。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一些澳洲知名的品牌，那么从材质和价格上来讲，有没有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用人造纤维，因为就更经济实惠一点，但是呢通常透气性能呢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澳洲嘛，我觉得总体来讲就是它那个天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任何地方就是会有特别极端的天气出现，当然是在夏天。那夏天呢可能就不用盖被子啦，就盖一双毯子。但是我觉得墨尔本的话，一年四季盖羽绒被都行，
一年四季一个被子都可以通用，我觉得这样还是挺方便的。
对对对。
嗯，刚才是说到人造纤维应该是比较经济实惠的，那 Helen 也是说可能自己会比较偏向于天然纤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选择呢？
因为我觉得天然纤维呢它就是保暖性好，而且呢透气性也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天然纤维呢真的是被子里面个人更倾向于天然纤维。我们就先说一下羽绒被吧。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呢，如果去买一床羽绒被的话呢，大家也其实也知道羽绒嘛，就是羽加绒，那么羽呢就是 feather 就是羽毛，随后绒呢就是 down 就是绒毛，就是羽毛下面的那一层小细毛。所以呢如果大家去选羽绒被呢，最好就是选 down 多一点的。一般的羽绒被呢它会给你配比，就是有多少 down 有多少 feather， 这样的话呢，因为如果说绒多一点的话呢就更轻盈更保暖。接下来呢还有它会在那个包装上呢会告诉你它是鸭绒还是鹅绒，当然了鹅的羽绒呢就比鸭绒要高大上许多。但是呢因为大家公认的一致公认就是鹅的羽绒呢就更为保暖。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澳洲的冬天呢不是那么冷，所以呢我觉得鸭绒被也许也就足够了。如果说大家觉得一床羽绒被不够的话，那可能会再加一床毯子啊什么的。这边呢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如果说你要加一床毛毯，因为觉得哎这几天特别冷，我那羽绒被可能不够的话，加在羽绒被的下边，而不是铺在羽绒被的上面。因为羽绒被保暖的性能就在于蓬松性，它就是有那些 air pocket， 它的被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空气袋，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帮助保暖。所以如果你把毯子加在羽绒被上面，就把那个压扁了，那保暖的性能就不好了。
今天呢又是学到了一个小妙招啊，之后如果是使用羽绒被感觉稍微有点冷的话呢，听众朋友们也是可以在羽绒被的下面去加上这样一条毛毯来保暖。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澳洲的枕头。刚才 Helen 是说澳洲的被子呢有很多的国民品牌，那枕头是否也有一些国民品牌呢？
对，枕头呢其实我觉得枕头跟被子呢就一般做被子的厂家呢通常都会做枕头，所以呢就还是刚才那几个就国民品牌 Sheridan 啊 Downy 啊 Uncle Paringa 还有 Mini Jumbuck 还有个 Tongting。 Tongting 呢就是一个一般是人造纤维，但是呢它是价廉物美。枕头来讲呢我也是比较喜欢羽绒的，不过我买过很多就是宜家的羽绒枕，我觉得宜家的羽绒枕还是挺好的，而且呢它软硬适中。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Uncle Paringa 跟 Downy 这两个牌子可能就有点太软了，宜家呢就稍微硬一点，而且呢它的价格呢也要便宜很多。
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床单的时候会说宜家的尺寸可能稍微不一样，那如果是说到枕头上面宜家尺寸也会有一些区别吗？
澳洲的标准枕头尺寸呢是45×70厘米，欧式枕头呢是65×65，它是那个方块的。大家应该其实去买床上用品的时候，它那个展示的那个床可能会看到那种方的枕头，那就是欧式的一个尺寸。宜家的尺寸呢比较奇葩，它呢是50×80厘米，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枕套太小的话呢，你就把它塞进去就比较困难。
嗯，所以听众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也是要看好这个尺寸啊。那说到枕头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会好奇啊，就是枕头的一些缝合的工艺，那这上面有些什么样的说法呢？
一般呢大家就知道就是两块布缝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嘛，对吧？但是呢它有一个可能会说啊，是 gusset 或者 gusseted， 就是说它在缝制的过程中呢，就是在缝起来的地方它多加了一条边，这样的话呢就给一种立体的感觉，有的人就可能比较喜欢吧。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感觉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接下来呢我就想推荐一下，就是大家记得床罩
mattress protector 吗？
对， mattress protector 和 pillow protector， 也就是说一个是床垫的一个护套，随后呢枕头的一个护套。这个呢就是在把床笠放上去之前，或者呢把枕头套上枕套之前，先把这个弄好。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流口水的人可能很少。
太真实了。
对，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话就不用洗枕头了嘛，你可以罩一个 pillow protector， 随后再放一个枕套，随后就洗枕套，洗那个保护枕头的套子，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持枕头的清洁。哦，对了，现在有枕头就是用海绵或者乳胶它做成不同的形状。其实呢我先生他有一个就是一个记忆海绵做的枕头，他觉得枕那个特别舒服。我个人呢对枕头不是特别挑剔，所以我觉得一般的形状软软的我就觉得很舒服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爱好跟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嗯，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些床垫上的一些配套的产品。那在 Helen 我们知道澳洲冬天啊有的时候温差会比较大，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床上用品呢？
对，因为澳洲呢其实澳洲冬天的话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冷，但是呢因为不是特别冷，所以呢澳洲房子呢一般来讲取暖呢并不是在造房子的时候它就会把你帮取暖都考虑在内。所以呢如果说晚上特别冷的话呢，我一般我们家的床上呢都会放电热毯，所以呢一般就是床垫，随后呢电热毯，随后呢放一个床垫保护，随后呢再把床笠罩上去。电热毯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记得小心电热毯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在铺的时候一定要铺平，不要有任何褶皱，不然的话呢可能造成局部地区特别的温度高，就可能有起火的危险。所以呢电热毯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冬天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暖和，但是呢一定要小心。
嗯，所以听众朋友们在使用电热毯这类产品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澳洲床上用品的相关知识，也是希望能帮助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了解。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 Helen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谢谢你，谢谢听众朋友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